智慧爸妈训练营
超级萌娃养成记，
欢迎来到慈川品客。陈老师你好。
哎，你好胡杨。
上一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家庭教育中的仪式感。
是，
我发现呢有一个部分我们是没有聊到的
啊，漏了，
就是沟通中的仪式感。
嗯，
家长与孩子沟通当中的仪式感。
是，
那有些家长呢会向我反映，就是我与孩子这个讲什么东西他都听不进去，就好像耳旁风一样。那还有的家长会说，我跟别人家的爸爸妈妈说的是一样的呀，一句都没漏下呀，为什么人家有效到我的孩子这就无效呢？那经过了解呢，我就发现啊，原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他们在与孩子沟通当中是很随性的，很随意的，是毫无仪式感可言的。
明白。是，沟通在家庭关系当中的沟通和说话都是需要仪式感的。
是的。
我家孩子4岁多的时候，我就开始和他培养跟他之间沟通的仪式感。举例来说，他说爸爸，我们一块出去玩吧，我们一起做个游戏吧。好啊，来，你先过来跟我认真的说一下你想怎么玩，规则是什么。
哎，这个
想要我怎么配合你，
其实就是有一个心理暗示了。
对，就有个心理暗示。那再比如说他做错事了，我爸爸很生气，来，你到我身边来，认真的跟我谈一谈。
这又是另外的一种心理暗示了。
对对对，这就另外一种心态，另外一种角色了。
对，
对吧？还有就是隔三差五的问，想了解一下他在学校里的情况。哎，宝贝儿过来来，最近在学校里有没有什么新闻跟我讲一讲啊？爸爸很想听啊。
感觉像一个那个八卦的那个小朋友一样的。
啊，对，那。无论怎样都是会从他们的眼神当中提出要求，去你要认真的专注的跟我来谈，其实训练他们的专注力。对，
那这样的话其实孩子就潜移默化的他就有了一种反应了，就是当爸爸想要跟我聊些什么的时候，无论是轻松的还是严肃的，我都是要认真专注的对待的。
对，他现在7岁多了，现在是已经反过来了。爸爸你过来，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他也开始给你创造仪式感了。
对，我有时候呢这个一走神一开玩笑，他觉得爸爸你能不能认真一点。7岁多的孩子
把从你这儿学来的都还给你了。
对对对，
都用在你身上了。
对，这个仪式感呢，对大人的要求就是一定不是去扮演，而是真心的投入在里面。这种投入呢，又是来自于爸妈对孩子的热情关注，是对教育的一种重视的态度。
是的，有了这样的一些原因，家长才能真的投入其中。
对，在仪式感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变化，随着时间的不同，身份会不同，
事件的不同，
心情不同，事件不同，
对，
角色都会有不同。但是认真和专注都是相同的。
是的，
因为只有在认真专注的情况下，孩子的个性、孩子的心理化、孩子的特征、矛盾、冲突都会在那个时候暴露出来。
那这样的时候家长去跟孩子沟通才能真正的有效果，
就了解嘛。
对，
对吧？为孩子才有机会把心里话跟你讲出来嘛。
是的。
是，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永远都是在告诉孩子，爸爸已经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陈老师，除了刚刚说的父母和孩子一对一的沟通之外，其实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家庭会议，全家人坐在一起来交流的。
对，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啊。白鹿原这个连续剧你看过吧？
看过的。
对，张嘉译演的嘛。
这个白姓的，鹿姓鹿的。
对，这个两户人家在一个村子里的故事。那中国的电影电视剧的古装家庭剧里面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在全家人在一个厅里头，长辈训话，子女在下面端坐着，孙子辈趴在窗户上看。
对
啊，一代传承一代，等着爷爷去世的时候，
爸
爸
就坐到那个爷爷的位置上了。
对 对, 对, 对，
然后孙子这个时候已经长大了，就坐在原来爸爸坐的那个位置上。
是，尽管每户人家的价值观、判断标准、道德标准不一样，但是都要开家庭会议。
其实这种就是一个 家族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家风的一个体现。
对对对，家风，什么是家风啊？家风就是一个家庭的气质，一个人不是有一个人的气质吗？
对
啊，每户人家有每户人家的气质，气质是不同的，
各不相同，
家风不同。对
对,、嗯、
对，而且这种会议呢，因为它很郑重，所以说它不光是要你用耳朵听的，你必须得眼睛在看观察，用大脑在分析在思考，调动人的这种感受感觉，
对，这种氛围就自然而然的让人
是的
很郑重很专注起来了。
对对对对，家庭会议不是遇到问题才开会，它是规律性的，到了一个时候大家就每个人说说话。
对，到了比如说固定的一个时间，
对，
每个星期或者是每两个星期开一次。
对对，当然了有不同的观点也会发生碰撞啊。那么家里有人犯错了，长辈也就会训话，都是家庭会议里面会发生的。
那我觉得如果是定期有这样习惯的家庭，反而避免了很多就是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会的会的，总是，但它不是针对孩子的啊，不是说爸爸妈妈咱们一块 孩子一块咱们来开会，然后两个大人一起去训一个孩子，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多父母的误区啊。
对，那么我们说开家庭会议可能是爸妈在说话，然后呢请孩子在旁边也听，让他讨论进来，你说给孩子这会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那孩子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家长其实都知道家庭会议对于家庭啊对于孩子的好处，但是呢往往还是无法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
是，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民主有风险啊。
怎么理解？
那开会了来大家都说说吧，
畅所
欲
言是吧？
对吧、
啊、明白你的意思了、
啊、小宝贝儿一说口无遮拦，是不是？
爸爸你什么什么问题，
很有可能挑战到大人的尊严，大人的威信都有可能被挑战，
这个时候父亲就爆炸了，
风险就来了嘛。
是的，
是，所以说这是对家长的意识水平的一个挑战。
嗯，我觉得同样还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家长的一个勇气的一个考验。
是，
如果家长敢于坦诚地面对自己的不足呢？
对，这个家庭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家庭长期的建设。
是的
啊，长治久安嘛。
对
对，所以说它不是教育孩子的手段工具、
嗯、对
对，放的位置放对了，家庭会议是可以开下去的。
对，因为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一定有做不到的地方。
对, 对，家长也可以学。
对，那我想到啊、嗯、就是过去农村有一些老奶奶，
对，
大字都不识一个，但是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孩子、
嗯、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敢于面对并且去承认自己的不足。
对，
他们直接就告诉孩子，
我就这个样子嘛，我确实没不认字嘛，对吧？
对，
我奶奶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奶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以德服人的这么一个人物。我到今年，我到现在了这把岁数，依然会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的形象。他用自己的勤劳抚养两代人，不会说什么啊、但是他对家庭极具的负责任。
嗯，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吃苦耐劳。嗯，
对，这种就是穷人的孩子也有早当家的嘛。
对对对，就是以德服人是家庭会议的最重要的一种风格。
嗯，
对。
那无论怎样，就是这种充满了仪式感的家庭会议，它是让大人能够利用这样的特殊的时刻、特殊的身份，
是
去跟孩子去建立一种特殊的沟通效果。
没错，我们都知道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嗯，是的。
为什么会这样？长期和孩子的沟通当中，我就会发现大量的孩子是，在爸爸面前沟通是一个样，在跟外人沟通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样。
是的，我也遇到过、
嗯、
在外面侃侃而谈，到爸爸这儿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什么都不敢讲。
对对对
对，
好像这孩子跟外人一讲话很讲道理。
是的。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对，是。那像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就是因为父母在孩子心目中过去长期的生活留下了往往是一些比如说随便
不尊重、
不尊重啊，
不值得信任的一些印象。
对对对对，所以说家庭会议呢，就是可以帮助父母们去改善在孩子心目中固有的形象，以及改善家庭固有的沟通模式的机会。开家庭会议，那仪式感呢，就是让父母先打破这种心理上的墨守成规，创建新的沟通秩序。